習近平連任特傳北苗信號七常委分裂共害法，曾經傳係陳峰居所海航山頂豪宅被接管，十億山西巨貪張宗生因一件事情逃過極刑，北京荒了急停核心區婚宴，兩高鐵中途被截停，設香港渠道港人移居澳洲門檻再降，里程碑台灣外長訪歐藏兩大驚喜。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29号徐立毅卸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的消息被中国国网站先发布后删除，显示中共政坛的动荡，这个并非单一迹象。之前两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同样曝光了中共高层严重分裂，习近平的二十大之路并不平坦。河南日报29号晚报道河南省委常委换届情况，刘阳生连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但新的常委名单中居然没有另一个习家军成员徐立毅的名字，这个迅速引发关注。新京报好快发布报道，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已卸任河南省常委，但诡异的是新京报在几个钟头之后删除了这篇报道。徐立毅上个月曾经躲过河南郑州水灾问责，虽然李克强派出国务院调查并公开表示要给社会一个交代，但是徐立毅纹丝不动，还在八月底连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外界相信这个和徐立毅曾经是习近平浙江旧部隶属浙江新军有关。那这一次徐立毅失去河南省委常委职务就显示得意味深长。前段时间外界曾经翻出徐立毅和落马的原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周刚勇曾经搭档主政杭州。目前不清楚徐立毅这次仕途生变是否与此有关，习近平打掉自己人究竟是被动抑或是主动尚需要观望，但是无论是哪一个都显示习近平的根基并不似表面看来那么稳固。在徐立毅爆出意外之前，10月27号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亦都被认为很不正常。这个一篇报道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参观所谓的“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的通稿，离奇的是标题写明王岐山和其他六常委一共七个人分别参观展览，这个就引发疑问。按惯例应该是习近平率领政治局成员一起出席活动，为什么这次常委要分别前往呢？当日央视用四分几钟报道了这个消息，镜头显示这八个人果然是分别参观这一场“十三五”展览，跟在习近平身边的只有中共副总理刘鹤，这个被认为是中共高层分裂越来越公开化的信号。这句都解释了为什么近期中共官媒不单止屡次借古喻今发表政治内涵文，甚至还出现官媒之间展开舆论战左右互搏的怪现象。特别是党报学习时报10月22号发表文章西汉贾谊的治安策，当中就出现乱之最大隐患在诸侯，这样具有强烈借古喻今意味的句。文章最后还挑明说治安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论文之一，尤其是他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反对诸侯分裂的思想，对巩固社稷乃至延绵后世国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时候为顺利修改宪法对主席任期的限制，停下反腐步伐，和曾纲派系达成妥协。这个之后的五年，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得到了喘息机会，并准备在二十大前反扑。这个战事事关双方生死，习近平的三连任之路并不平坦。 香港土地註冊處文件顯示，海航集團關聯產業港島山頂超級豪宅 12 Peaks 的6號洋房最近被財務機構委託會計師接管，意味著這個豪宅已經淪為發拍屋。負責接管的是羅冰咸永道合夥人，專責清盤工作。資料顯示，這棟物業是由領跑香港投資有限公司在2015年7月以5億0600萬港元購入並持有，公司董事包括陳超，即海航創辦人陳峰的侄，亦都是海航集團副總裁及前首席投資官。有知情人士指，這棟住宅實際上是陳峰在香港的居所，建築一共有三層，實用面積大概是400平方米，採用四房四套及書房間隔格局，附有230平方米私人花園及泳池以及按摩池等。這棟物業早前傳出消息指正以大概5億1000萬港元放售，如果以這個價格賣出，算上税款雜費等，估計和購入價相比損失超過5000萬港元。香港01引述市場人士預計，物業被接管之後將會很快通過測量師進行公開招標，放售程序類似原由陳峰持有的前亞洲樓王西半山天匯高層複式單位。這個前亞洲樓王今年4月被發拍，最終在10月中旬以3億1200萬港元易手，較5年前購入價大幅貶值1億2000萬港元。有十億巨貪之稱的中共山西省吕梁市前副市長張宗生，原本一審被判死刑，因為檢舉山西某省級領導，10月29日二審被中共山西高院改判死緩，緩期兩年執行，期滿減為無期徒刑之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和假釋。張宗生任職的吕梁市是全國14個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之一，曾被稱為貧中之貧、困中之困。但是據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顯示，張宗生受賄一共計折合人民幣10億4000萬，曾居中共貪官之首，他因此在2018年3月被判極刑。不過官方通報說張宗生認罪悔罪，還舉報他人重大受賄犯罪線索，故而可以不立即執行死刑判決。張宗生書寫的貪污記錄直到2020年才被前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賴小文打破。賴小文被控受賄大概18億，一審結束僅是24日之後就被執行死刑。相比之下，張宗生獲重大減刑，就引發一個關注，他究竟檢舉了哪一個？央視說，在10月29日，中共山西省高院就張宗生案答記者問現場，副院長楊宏清，張宗生檢舉山西某省級領導的重大受賄犯罪線索，二審期間經查證屬實，所檢舉犯罪在全省乃至全國範圍內有重大影響，構成重大立功。中國疫情越演越烈，不單止內蒙古、夏寧等偏遠地區爆發病例，首都北京亦都告急，當局的防疫手段加劇了災情。北京10月29日發現的一宗確診病例是攝影師，最近一個星期曾經到北京飯店國際會展中心擔任婚禮攝影，官方因此緊急下令，從29日開始所有酒店一律暫停受理婚宴預訂。北京核心區域東城區、西城區即刻起停止舉辦任何婚宴，其他地區已經預訂的婚宴舉辦的時候要嚴格落實防疫措施。另外10月28日兩列開往北京的高鐵被中途截停，車上包括工作人員和乘客在內所有346人全部遭強制隔離，其中一列是上海到北京南站的 G14 次列車， 据济南市卫生健康委通报，车上一名乘务人员被判定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北京铁路局要求这个列车停靠济南西站，不开车门，车上212人全部被强制隔离。另一例是浙江嘉兴开往北京的 G108 次。据河北省沧州市通报，车上亦都有一名乘务人员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列车在沧州西站被截停，全车134人被强制送集中隔离点。有网友批评说，为保北京不计代价不择手段，或者真实疫情可能比官方公布的还要严重。澳洲政府10月29号发布2021年移民规例修订香港法规，宣布为香港人专门设立一个全新签证分支香港渠道。德国之声报道，按照新法规，持有澳洲临时工作签证、临时技术短缺签证或者临时毕业生签证的香港人士，在持签证3到4年之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无需达到传统计分要求。同时申请人必须符合移民通用条件，即通过健康检查、品格审查，未被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视为直接或间接安全风险，未被联邦外长视为对澳洲外交利益有影响的人士。申请人亦都不得被发现在申请签证期间或申请前12个月持临时签证期间向当局提供虚假或误导性文件。新法规将在明年3月5日起实施。港区国安法去年7月1号实施仅是8日之后，澳洲即为港人设避封港政策，将持澳洲特区护照的毕业生和临时工作签证人士的居留权延长到5年。今年8月，避封港政策从原有的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扩大到所有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香港人。流亡澳洲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对立场新闻表示，虽然新政策只惠及已有临时签证的人，但是其实就算对目前身在香港的人来讲，取得澳洲临时签证亦都好容易，可以在这个之后再申请永久签证，留澳门槛大大降低。 G20 峰会前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未到欧洲，台湾外交部长已经率先到访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被形容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步。台湾外交部长还首度以视讯方式参加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并发表演说。虽然台湾外交部没有宣布，但是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和台湾中央社都报道说，台湾外交部长10月28号秘密访问布鲁塞尔，和欧盟决策者讨论亚太事务。报道引述一名欧盟发言人指，台湾外交部长此行只有非正式会面。另外，在 G20 峰会之前，由全球19国近200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率先在29号在罗马举行应对会议，向 G20 各国领袖叫板，要求他们正视中国的人权问题。会议重头戏之一就是台湾外交部长的演讲。他没有在视讯中透露自己身在何处，他感谢欧洲议会上个星期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和合作报告，加形容议员投下历史性一票，成为对抗专制威权、捍卫民主、自由及人权的里程碑。他还表示，吸引台商到欧洲投资的最佳方式是签订欧盟和台湾双边投资协定。台湾外长亲赴欧洲推动台欧关系，而欧洲方面，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由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多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计划下个星期初访台。代表团的领队正是今年3月因批评中国人权问题被北京制裁的法国议员莱克斯曼。 种种动静，就如同台湾外交部长之前的形容，台湾跟欧洲交往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点击订阅，顺便点击小叮当，咁样当日节目发布嘅时候，你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多谢你嘅支持，拜拜。